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他保守，他带领。尽管我们知道在生活上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挑战，也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成长当中，我们也体验到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有神的带领，神总把最好的时间都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交通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4节到29节，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要来思考，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热情是唯一的答案。保罗的一生当中，他不管是在还没有被抓以前，或是被关押以后，他一直用他的生命的热忱来服侍基督。因为有这种热忱在他心中燃烧，所以他写了13封的书信，寄到各地的教会去，要把神的真道传扬出来，用他生命的热忱在见证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热情是他唯一的答案。热情也把使徒的侍奉带到一个更加甘甜的境界里面，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诗班所唱的说，我心感觉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比黎明灿烂金色荣光更加明艳，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我想在保罗生命当中，他真的体验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更加美丽的主，更加甘甜的主。因为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上次在念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喜乐。尽管他的生命当中很多挑战，被关押在监狱当中，但是因为他觉得更加甘甜，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像他自己的体验一样，那种热忱激发他看见这个事实。而且在保罗生命当中有一种特别的一个可贵的生命特质，那就是他侍奉的热情。热情把保罗的侍奉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更与众不同的境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逼迫基督与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感染到他为律法完全摆上那种热情。他在皈依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感染到他爱主愿意为主舍命的那种热忱。在他3次传福音的旅程当中，你更可以感染到他无论得时不得时都愿意将福音传开的那一种热情。虽然他不曾经到过哥罗西，但是当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一样被他关爱主内弟兄姐妹信仰的热情所感染，被他的热情深深吸引。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所有被神重用的人，有一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他们对生命热情，对属灵热情，对祷告热情，对神的话语热情，对周遭的人事物热情。而且我相信你会发现，历代以来所有杰出与成功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在基督里那一股热情，以及他们羡慕活在主面前的那种真诚。我从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一首诗歌，那个时候因为我参加校园团契，所以校园诗歌总是我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我的诗歌集一样。我虽然在长老会长大的，长老会台语诗歌我很喜欢，但是我更爱的是校园诗歌第一集第二集。那特别是在校园诗歌第二集里面的有一首诗歌叫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后来才发现那首诗歌的翻译者就是尼托生弟兄，是尼托生弟兄他翻译的。他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想这是一个祷告，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主耶稣我更愿意跟你有更深的交通，主耶稣我跟你愿意跟你建立更好的一种关系，这是一个祷告，也是生活的实际。说明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里里外外我们都需要主，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无论在早晨在晚上，一个世界当中我们都需要主。 活在主面前是我们得胜一切的基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啊，我们在唱的时候啊，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在唱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思想他的歌词。然后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每个歌词当中都告诉我们一个很贴心、很窝心的这种祷告。这个旋律也非常的美，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我们唱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我们今天早上的真理的传讲里面。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用这首诗歌来。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无论何痛苦，当世上真没有什么可顾，当叹息声不尽，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我每次梦想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选择，当每夜晚来近孤单之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在，当每春未破晓，我仍梦寐中，求你来的生还，将我耳开通。当每次我前读你圣洁话语，求你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让我能明看见这宝贵救主和他的大救恩，无一不当我真无依靠，回到你桌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永恩典，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 别收回你同在，使我敢不临第四节，当每次我想到天上的父亲，让我心切羡慕再必会见你，我再必受希望，只有你再来，我再必说快乐，只有你同在。主求你教训我，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再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
这首诗歌特别是在第三节说，当每次我潜读你圣洁话语，求你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很多时候每天在的生活当中，在祷告当中，在读神的话语当中，有时候我们感到困倦，有时候我们感到我们读不出味道出来，但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是用他的荣耀来照亮每一句。当我们在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感受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理解他，更多的来在神面前来依靠他。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4节到29节，我们看见保罗为自己定下了在基督里的工作备忘录。从这个工作备忘录，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在三方面为基督大发热心，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侍奉热情，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的侍奉热情，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的侍奉热情。他希望住在哥罗西的众圣徒有这份侍奉热情，他希望我们在南湾的弟兄姐妹也装备这份侍奉的热情，来服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来服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来服侍为教会还在受苦的主。所以第一，我们一起 来思考的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侍奉热情。在第24节，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请。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呀，这句话当中，我们特别注意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在受苦当中，保罗他是觉得欢乐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受苦不是白白受的，而且他更多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他的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看到热情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因为热情他来到世间，因为热情他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因为热情他每一天传扬天国的福音，因为热情他医病赶鬼，因为热情他服侍了陌生人，因为热情总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拥挤他，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就是那么多人在拥挤他，因为热情他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热情他死后三日复活了，因为热情他说，我去本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是预备的地方就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他说他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还要再来，因为热情他把这样的承诺给我们。保罗深深被耶稣的热情所感染， 因此当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总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事情，即使处在受苦的环境当中，仍然能以欢乐的心来面对。我想这是我们真的是感到要学习的，在生活当中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但是为什么，什么因素使一个人在受苦当中他仍然可以觉得欢乐？至少有以下几个理由。因为他知道受苦是步向荣耀的台阶，受苦是个步向荣耀的台阶。他知道受苦是值得的，他知道受苦是短是暂时的，他知道受苦是心甘情愿的，并没有人逼迫他，他自愿的。他也知道受苦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标要达成，他也知道受苦在基督里面不是突然的，他更知道受苦是神应许必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他说，我受苦我倒觉得欢乐，不是随意讲讲的，而是在他生命当中他真正的体验到受苦是步向荣耀的一个台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6-17节，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念这段圣经，请。保罗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神，因为保罗他深深知道，我们他不上胆，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渐渐的败坏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沾自清的苦楚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知道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知道受苦要成就更高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就不自害怕，不自上胆。保罗不但觉得受苦是一种欢乐，他还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比较难懂的一节圣经。到底保罗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指什么？难道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还不够吗？难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还不够吗？我希望当我们在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以敬畏的心、感恩的心以及感到亏欠的心来读这句话。因为到今天基督还在为他的教会在受苦，而这个受苦不单单是基督，保罗他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今天在教会当服事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成长了38年过程当中，有的人付上极大的代价，利用很多的时间为基督摆上了，为教会的事工摆上他自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学习耶稣基督，学习保罗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而这个患难缺欠是哪里？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所以保罗的一生的侍奉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一生的热情都放在如何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上面。而且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一句话意味着从过去现在直到未来，基督仍然为着地上的教会在受苦，基督仍然为着地上的教会在受难。在保罗的心中，教会只要一天不合一，教会只要一天有争端，教会只要一天弟兄姐妹不能彼此相爱，教会只要一天受到诺斯底主义的攻击，教会只要一天受到异教的迷惑，耶稣就仍然在受苦当中。这就是使徒保罗他想要补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地上的教会受苦受难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他不受苦吗？耶稣不伤心吗？保罗不再忍心看到耶稣为他的教会受苦，因此他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作为他一生侍奉的目标。这些圣经在现代中文译本当中是这样翻译的， 也许练起来你听起来会比较清楚。现在中文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我现在觉得为你们受苦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我在肉体上受苦等于在继续担受基督为着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忍受而未完成的苦难，所忍受而未完成的苦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处在平安的环境当中，而是正为着基督受苦劳累。尽管他处在受苦不方便的环境中，他的心仍然为主的教会燃烧着侍奉的热情。使徒保罗好像说，主啊，我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你的身体，教会患难的缺欠。主啊，哥罗西教会受到诺斯底主义的侵袭，受到异教徒假基督基督敌基督者的攻击。主啊，就在患难当中，就在缺欠当中，你的身体教会在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多的煎熬当中，他好像是说，我不愿意我的主再次忍受同样的苦，所以他愿意为基督来补满他的教会所面对的患难。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的侍奉热情，在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极大的奥秘，在旧约时代当中他们并不知道。我经常喜欢讲到会幕，在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神呼召摩西按着山上的样式，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在山上来造会幕，那个会幕就是基督。如今那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基督本身，就是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自己，那就是那奥秘。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读到几件事情。保罗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认识基督、羡慕基督、服侍基督。在认识基督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在昨天加勒团契当中西平姐妹她也特别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她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效法他的死，就在中文当中，如果你要很清楚把它讲出来，就是磨成一个模子，一个模子，有一个模子模型，要磨成什么？磨成他的死的样式，那就是效法他的死。所以认识基督成为保罗一生当中最大的学习跟追求。只有更认识基督，他才怎么样来激发那内心所充满的热情为基督摆上。所以认识基督，他很羡慕基督，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活在主的面前，每天与神同行，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诺与神同行一样，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每位被神重用的人，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总是有个祷告，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他羡慕基督，羡慕基督什么？羡慕基督那一种承受神的旨意，不断的为用他自己来完成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所以在我们当我们念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读到那约翰福音里面的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遵行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一样。服侍基督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我们上次也讲到过，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为基督丢弃万事，把万事看作粪土，是为了什么？把基督的道理传得完备。如果在保罗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他没有丢弃万事的话，那个万事可能成为他阻碍他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的一个阻碍。所以他说，我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个对我以前曾经执着的，我以前曾经追求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我要服侍基督，我把他看着，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因为他知道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主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保罗一生侍奉的最大目标，就是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一个平凡有限的人，怎能把上帝的道，那种博大精深的道理传得完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保罗他有 一份抱负，有这份意向，有这一种侍奉热情。你知道吗？上帝的道理被传得完备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哥哥他的十字架开始，那是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的一开始，是从哥哥他的十字架开始。当耶稣的第一滴血在哥哥他流出来以后，2000年来不知道流了多少殉道士的血，才建立了今天的教会。如果你读福音故事那本书，你会发现里面至少记录72件殉道的故事。在每一篇殉道者的故事当中，都把上帝的道理传得七近完备。这告诉我们，没有牺牲，上帝完备的道理是传不出来的；没有受苦，上帝完备的道理是传不开的。所以说，上帝的道理被传得完备，是从哥哥他的十字架开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我们必须把这段话放在我们心中，经常思想。什么是敬虔的奥秘？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念这段圣经，请。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我们必须要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心中，那种敬虔。而在这敬虔的奥秘当中，我们看到这是无人不以为然的，因为上帝在肉身显现。整个福音书在见证的是上帝怎么样在肉身显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对不对？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什么？人的光，一切都在他里面。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显现。如果上帝没有在肉身显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那位上帝他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上帝。但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显现给我们知道，那上帝对这个世界最大最后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上帝怎么样，他是什么？被圣灵称义的，被天使看见的，被传于外邦的，被世人信服的，最后被接在荣耀里。不单单是被接在荣耀里，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再来。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告诉我们说，意思说你们心里不要怎么样，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本是为了预备地方去，我若是为了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多马就问了耶稣说，主啊，你要去那条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耶稣说什么？在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把上帝的道理传的完备，必从耶稣的身上开始。从哪里开始？从各个他的十字架开始，在那个地方借着受苦，借着牺牲，让我们在福音的道理上面我们更甘于得闻。所以我们如果从结论来看过程，那么从使徒保罗他擅自传道旅行，从他在各地方所建立的教会，以及他在建立当中所写的每一封书信的每一个字，你就会发现在世上没有人像他那样那么尽心竭力地为基督的缘故摆上他自己。他有一颗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的侍奉热情，历代以来他激发了多少人学着他的样式，把一生摆在上帝面前。所以保罗他说，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什么？教会的执事。在这里做了教会的执事的意思是做了教会的仆人，做教会的仆人。对保罗而言，做教会的仆人是一种很深的生命的道理，这种道理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本身，神已经向他的圣徒启示，我们启示了，显明了，而且并且在外邦中，这奥秘是何等的丰盛与荣耀，因为基督在每个人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寄很大的盼望在这个世上，因为世上的情力跟这个世上都会过去的，唯有遵循上帝旨意的怎么样存到永远。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需要很大的热情。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侍奉热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知道不是靠自己为之，乃是圣灵的工作。人若不热爱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相同的，人若没有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的热心，上帝的道就不能被传得开来，传得完备。在天生领导的那本书说，美国前500名的大企业的总裁，其中有 50% 以上在大学时代成绩平均在 C 或者 C 减，历届美国总统有将近 75% 在学校成绩是 平均在 水准以下，美国的百万富翁当中有超过 50% 的人没有完成大学的教育。但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看来平凡的人拥有伟大的成就？热情就是唯一的答案，热情就是唯一的答案。热情是一种付出，热情是一种接受，传福音需要付出以接受的热情。保罗因为有这种热情，福音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有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邀请一名路过的无神论者进入他的帐篷当中用餐，饭前祷告才结束，这个无神论者就便出言不逊，对上帝的圣名大加的批评。这位信徒一听就怒火中烧，就把这名亵渎上帝圣名的人赶出帐篷。那天晚上当他在晚祷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今天替你修理了一个对你大不敬的人，我把他赶出我的帐篷，一口饭也不让他吃。上帝对这位信徒说，那个人咒诅辱骂我已经30多年了，我还是每天照样让他吃饱睡饱，没让他挨饿，你竟然连一餐都忍受不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当我们真的尝试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或者当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为上帝仗义直言的时候，却在不知不觉中关闭了上帝的道。台湾民间故事当中说，有两个人他死了以后，他就被那个牛头马面就带到地狱，来到阎罗王的面前。那这个阎罗王就翻开这个功德簿，再查看了一下，然后就说了，你们两个人在世间上有做过一些小善， 没有伤天害理的大恶，本王可以判你们继续投胎做人，但是其中一人必须过着付出的人生，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要过着接受的人生，你们自己决定吧，谁要先选。这个甲听了以后心中就想着，所谓接受的人生，用膝盖想也知道，是受接受人的伺候，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一种。所以他就抢先说，阎王大人，你就大发慈悲吧，让我过着接受的人生。那乙的心里也想说，付出的人生也许比较辛苦一些，但是不偷不抢，有机会帮助他人也挺好的。于是他高兴地向阎王说，我愿意选择付出的人生。阎王听了两人的请求以后啊，就跟那个判官就讲了一些话。只见判官在生死簿上连连挥了几笔，便开口宣布了说乙某，你愿意过着付出的人生，那就判你下辈子当个富翁，一生一世将钱财分给穷人，做慈善事业吧。至于甲，你既然选择接受了人生，那就判你下辈子当个乞丐好了，到处行乞，接受别人的恩惠吧。弟兄姐妹，一般人的观念当中，总认为接受比付出还幸福，最好是每天有钞票送进自己的口袋里面，那是最好。其实这是最愚昧的想法。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话有大的智慧的话，而不是一句安慰的话。如果我们有那一种把上帝的道传得完备的负担与热情，我们必须好好思想耶稣所说施比受更有福是什么含义。第三点，我们一起来想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上帝面前的侍奉热情，在圣经的28、29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写这边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请你们注意到，是在基督里，是在基督里，我再说，是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而保罗一生当中，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在劳苦，而且他照着上帝基督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的第三个侍奉热情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以上所讲的三个侍奉热情都是环环相扣的，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必须要怎么样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才有办法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我们必须要一一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教会就必须要展现出爱与牺牲受苦的力量。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享福的，也不是来享受的，反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位置摆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为爱付出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伴随着牺牲还有受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保罗不是说把人引到上帝面前就好了，他也不是说把人带到教会就算了，这还不够。保罗他是说要把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面前，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什么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就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而且使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一点点保留，没有犹豫，身心灵都带到主的面前，照上帝创造的形象的样子到上帝面前，使人完全降服在上帝面前，就是用全部的心智、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力量来到主的面前。 也是把自己的热情完全的摆在上帝面前，这是保罗他所说的。所以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里的大能也可以翻译成炸力，爆炸的炸力，就像炸弹的威力。上帝的大能是像炸弹的威力一样，换句话说，神在保罗里面所运用的是一种爆炸性的威力。所以保罗在外面新出来的也是一种爆发性的一种威力，包括他传福音的热情，他一次又一次的传道旅行，他不管在得死不得死要传福音，就是那种在里面的一种爆炸性的威力带动他外面行为的这种爆发性的这个传福音的威力出来。所以使徒保罗他的侍奉热情不是因为他有魄力，不是因为他有魄力，而是因为他有一种从神而来像炸弹的威力。这个炸力先在他里面炸开了，叫他尽心竭力的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而且这个炸力就是神的生命运行的大能，就是这个生命的大能叫我们能够殷勤的做工，能尽心竭力的做工。怎么样？格外劳苦，尽心竭力，都是证明里面的恩典，里面生命的大能。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深受，这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欣赏者，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娱乐者，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批评者，乃是叫我们比别人怎么样格外劳苦，叫我们怎么样尽心竭力。如果有谁说他是基督徒却一味自爱不肯服侍，那就是他里面的生命的炸力还没有被引爆，需要神大能的浇灌。弟兄姐妹，也许在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感到失败，感到挫折，感到力不从心。你可以想一想，从信主到现在，你带了几个人到主的面前？有几个人真的完完全全的到了上帝面前？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把我的讲道停在这个地方。那希望我们再想一想，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到神面前？就是我们没有把人带到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特别要为我们的一位弟兄刘丹的弟兄他在最近的日子当中，他要再一次的出发到一个地方去做短宣。有将近一个月之久的时间在我们在为他祷告之前我要请刘丹的弟兄到前面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的事工的负担，好叫我们在祷告当中切切的为他代祷。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差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同时为他祷告。
感谢主，今天我还有声音，昨天没有声音。我从8月1号到31号会到巴西做一个月的服侍施工。那么要去的地方我会到巴西的圣保罗，那么在那里有3个礼拜4个主日学就我礼拜五下个这个礼拜五离开礼拜六到礼拜天就开始在那边服侍，所以前后有3个星期4个主日，然后我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另外一个城这个城叫做马拉乌斯巴西的话叫做马拉乌斯。那马拉乌斯是在亚马逊河的旁边， 是在一个热带雨林里面所开发出来的一个大城。那么我到那边去不是去抓鳄鱼那边有个教会神给我一个机会，那么到那边去服侍一个礼拜这是，所以一共有四个礼拜五个主日。那么服侍的范围呢大概主要呢没有所谓主要次要了，就是在这个四个礼拜五个主日里面，那么白天主要是做一些福音关怀的事工，那么晚上做一些门徒培训方面的，因为在巴西的教会是一个很有动力、很有活力的一个教会，那么会有了晚上都回到教会来，所以就有一些的门徒培训方面的施工，然后另外有圣经的专题，然后五个主日了，就是五个主日就是五堂主日学的带主日学，然后还有讲道，所以基本上这是我要做的那么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我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提出几项代祷事项，但今天呢我只提出一项哪一项呢在要离开到巴西以前好像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首先我的电进不到我的电脑里面去，那个主机板不能收 power， 所以检查的结果修的结果没办法修，所以我电脑是报废了，我这是电没办法进到电脑里面。那前天开始我的声音没办法从我的喉咙出来我想这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股的黑暗的力量在那边，所以我在这里唯一的要求祷告是求圣灵求圣赐给我圣灵，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胜，能够得胜什么？能够在这个月侍奉里面得胜因为我不知道前面还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其他的毛病等等我不知道，但是求神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
好，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请所有的担任过执事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为刘弟兄按手祷告，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要请弟兄姐妹都站起来为他祷告。因为我想这一次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刚刚刘丹的弟兄的分享，我想撒旦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攻击这件事情，有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且神也他从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电脑发生了一个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一切在神的掌握当中，神仍然在掌权，所以我们要为他切切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个月当中他去那边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分享的三件事情，要到那个地方去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一个是要把神的福音这个怎么道理传得完备，第三个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为这些事情来代祷，为他在神面前的需要来代祷。我们请刘丹内弟兄到前面来，我们请所有的执事们到前面来好吗？请担任过执事的都到前面来，我们为他按手。 好，请弟兄姐妹都站起来好吗？我们都在心中为他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给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机会来为主你摆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站在你面前等候你差遣的留待的弟兄，他在这个月底要出发到巴西做一个月的短期的工作。主啊，算是一个月，但他的时间是排得满满的，事工是很重的。在这时候，我们只有恳求神你的同在，神你的祝福，跟神你从天上来的力量来支持他，让他的身心灵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当中，主啊，恢复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他要用最好的声音把你的道传扬出去，所以他就求你医治他的喉咙，坚固他在你面前所领受是你在他生命当中你赐给他的职分，让他真的大大在你面前为主你所用。主啊，求你就是使他在巴西，在马拉乌斯那个地方，就是大大的见证神你自己，你是坐在那宝座上那位圣洁羔羊。主啊，尽管他的电脑现在也发生了一些阻碍，但是我们相信他会很快修复，或者有更新的方法，他会把他所要带的东西、带的资料全部带到那里。愿主你成全他在你面前所预备的，也成就他在你面前你所差遣他要成就的事工，也得着他之所以你得着他的目的。愿他在你面前大胆见证的时候，他的身心里就得着主你属天而来的保护跟带领。也更求主你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巴西，在圣保罗那个地方也不是非常的安全的地方，有很多生活的紧张，特别是外地人站在到那个地方会受到一些攻击，我们求主你特别保护他身心里在里面得着平安，身心无碍。也求主你赐给他数天的能力，赐给他健康的身体来为主你摆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当他归的时候，就给我们见证你使用他得胜的经历分享给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将他虔诚的交托在你圣手的带领当中，求主你引导他，做他的牧者，引领他。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依然站着，我们来唱三一颂。